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身宝座面前，主要特别感谢耶稣，你的宝血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身体，才能够开出这一条又新又的道路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都要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就是要来到你面前献祭，我们也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嘴唇也献上感恩的祭。主，我们每天献祭，我们知道就在尊荣你，也帮助我们不忘记，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，要得恩典、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以致我每一天、每个过程。每个阶段都靠主恩典，能够走向恩典之路，而且天天怀着喜乐的心。我们要再次来宣告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喜乐，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以耶和华为乐的，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今天以你为乐，求你再次开启我们眼睛，我们欢迎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眼睛，所以我们听的我们看的讲的都同蒙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看到这个箴言第二十二章，箴言二十二章。好，我们看要从这分为两段哦，箴言这个二十二章分为两段。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十六节，然后第二段呢从十七到二十九节，分两大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段，美名预备，请
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，户富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通达人见祸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逞怒的杖也必废掉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，与病送礼与护肤的都必缺乏。
好，我们到这边第一段。好，这边第一段第一节说美名胜过大财。美名是指什么呢？美名就是指好名声。好名声呢胜过所有的财富。恩宠是指什么呢？是受人的尊敬，受人的尊敬好的品格、好人格，强过于所有的金银。所以这个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追求好名声，要追求受尊敬，胜过于财富，胜过于金银。看看圣经里面有大概有两段唱段会被我们提醒我们的。第一个是新约那个七位执事被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带有信心、好名声的才能当执事，代表说他们在这个群体当中呢，大家想到他们呢，就觉得哇，这个人格很好，品格很好，才能来侍奉主，来开始来做这个执事的工作。另外，你看摩西也曾经被他岳父叶特罗提醒过，你呢这样从早到晚呢审判这些以色列百姓太累了，你一个人做不对。我给你一个好的 idea 是什么呢？你要推选在你们的民中有选出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一起来治理，那你就不会这么累。那你要选出来的人呢，大概有三种人格。第一个呢是敬畏神，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他们可信任的、可信任。第三个呢不贪财，不爱这不义之财不贪财不义之财。讲来讲去，你看到圣经在讲什么呢？讲说要有美名，要有恩宠，要被人家尊敬，胜过于他的才华，胜过这些金银。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美名胜过于大财，恩宠强如于金银。美名呢会到永永远远，大财呢在今生就过去了，财富呢今生就过去了，但是美名呢跟这个受尊敬、受恩宠呢是永恒的，是品格，是内在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。好，第二节呢他说富富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无论是穷人家， 无论是这个啊有钱人家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来到世上，可能是出生在很有钱的家庭，咬着金牙齿啊，这个金汤匙、啊、出生的，也许你是在穷人家家庭，也许你是像印度人有种姓阶级啊，啊，可能很贫穷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再世相遇，穷人或是啊这个有钱人呢、啊，都有个共同点，都是谁造的、啊？耶和华所造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记得，无论是穷人，无论是有钱人，或我们都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个人，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是神形象造的人。所以不管有钱没有钱呢，在神眼中呢，都是宝贝，都是神所造的。所以从神眼光，我们看到有钱没有钱，都在神面前都是尊贵的，是神所造的。好，第三个，通达人见祸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啊，这个是一个对仗哈，一个是通达人，一个是愚蒙人。通达人是指什么呢？通达人是指他是谨慎的人，他是机灵的人，或是他机警的人，他遇到 trouble。遇到啊这样的一个危险哈、哦，他就躲藏；遇到 danger， 遇到危险就会躲藏。这个叫机警的人，是聪明的人，是一个谨慎的人。那愚拙人就是一滴气了。然后呢，遇到灾害也不会躲开，遇到危险呢还要去。然后呢，受苦之后才说：“哎呀，被灾慢慢样的走，就后悔了。”这个讲到愚拙人哈，所以两个对在当啊对仗在当中哈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四个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有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这个经文把它背起来哈，这个是主要的经文。它讲到什么呢？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教我们一辈子谦卑，并且敬畏神。神说有带来三个极大的祝福，第一个是叫财富。哦、这个财富不是只是金钱而已，它是指到富足的意思、哦、with 这个字不是 rich， 是 with 这个字、哦、代表说会带来什么很大的丰盛的祝福在当中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尊荣，尊荣是 honor， 是被人家尊敬、哦、有尊荣在你生命当中。第三个呢，生命为常事。什么叫生命？就是长寿了，没得休了，会长寿。所以你要敬畏神呢、啊，心存谦卑，这样的祝福就跟着你了。因为你追求敬畏神，追求谦卑，神的祝福就下来。我想到我们啊，当传道人的也是非常平凡，但是我们就敬畏神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心存谦卑。这些富有，这些人家尊敬你的，都是神带给你的。不是你追求尊敬要被人家尊敬，是因为你尊敬神，你敬畏神，人们自然就会尊敬你。你追求神，神就给你各样的富有。你尊敬神呢，因为你天天都吃什么生命树，你的生命就长寿了。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真的好处很多，鼓励大家这个经文一定要背起来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有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这是神啊讲出来的应许，盼望能够放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常常用这个经文来祝福自己，我一辈子要追求什么，我看重什么。好，第五节到第六节是一起的。他说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这边乖僻人是指什么呢？就是 evil person， 就是什么邪恶的人。邪恶人的路、哦、是什么呢？充满荆棘，充满网罗。荆棘就是什么？很多的刺啊，很多的伤痛啊。你不要做邪恶人，越走越痛苦啊，越走越绝望、啊、到处都是刺，刺得你头破血流的。网罗是什么呢？就是捕兽器，网罗就是捕兽器。你会常常会被什么？被抓住了，又被什么？又被什么钳子钳住了，哇，寸步难行。所以千万不要做邪恶的人。好，他说保守自己性命的必要远离。另外一种人是什么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保守是珍惜意思，会珍惜自己生命的这种人呢，遇到这样的一个啊这样邪恶呢，他就会远离，他不会走邪恶人怪僻人路，不然这路呢充满了网罗，充满了这些荆棘在当中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懂得成为聪明人，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要远离怪僻，远离邪恶。好，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乖僻，远离邪恶呢？从小就要注意了。第六节我们大声来读一遍，来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边我们常常会用在主日学，会用在教育当中，答案是对的。那你要记得跟第五节是有关系。路分为两种，一个叫做死路， 荆棘网的路，一个呢是生命的道路。我们要怎么样让孩童一开始就能够懂得这个正确路呢？这边把它圈起来叫教养。教养原文的意思呢有三种意思，第一个叫做管教，管教 discipline 这个字。第二个呢叫 training， 是训练的意思。教养呢包括管教还有训练。第三个呢叫做奉献，这三个字，教养代表管教、训练、奉献。奉献什么呢？奉献自己归给神啊！我们要教养小孩子，要管教孩子，要训练孩子。这个孩童我查了一次，不仅是男孩女孩，也代表 teenager， 是青少年的意思。我们要记得这个经文太好了，无论是小朋友、主日学还有青少年，到了读书的这个阶段都要受管教、受训练，然后呢要让他们奉献给神，然后呢使他们走当行的道。什么叫当行的道？就是要走正确的道路。这个道我看到啊，这个当行啊，原文是踩出来的路啦，当行就踩出来路，路是自己要走出来的，踩出来的，我们只能引导他这条路要怎么走，我不能来替你走，你自己要走上去。但是我们做的工作呢，就是做引导、做管教、做训练，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踩出正确道路人。这个叫做当行的意思。那个道代表说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常规、他的行为、他的行动呢，都要走向正确的啊这个方向。好，如果我们这么训练的话，圣经说结果就是到老他也不会什么偏离。什么叫到老呢？直到他长大成熟的时候，不是成为老人家了，长大成熟的时候他也不偏离，因为他的位、他的方向各方面都是定位了，他不会走邪路，不会走这个乖僻人的道路，也不会偏离。所以等于说，如果不教导、不训练、不门训、不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他会走偏路。到最后呢，到老的时候，哎呀，人生憾怕嘛，然后呢才回头。那个偏离是代表什么呢？又回头了，但是已经什么发老了啦，已经啊半百了啦，哦，已经老了，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越早越好。所以我们要想想啊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孩子送到我们教会，其实我们要想每个阶段，特别在还没出社会之前，每个阶段我们都要去教养他。学龄前我们怎么教养，幼儿时候怎么教养啊，国小一二年级怎么教养，三四年级怎么教养，五六年级怎么教养，到了国中怎么教养，高中怎么教养，大专的时候怎么教养，我们要想这样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到了老呢他都不会后悔，到了老呢他都不会偏离神更正确的方向。所以我们需要啊呼召大家能够起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们啊比较年长的一定要起来陪伴这些孩子，孩子呢需要人引导，孩子的啊需要我们花时间在他们身上，教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，以后呢就会被神所大大的使用，就不会像第五节讲一样走向乖僻的道路，不会走错路，充满网罗、充满刺伤、充满这些伤痛呢才要回头，那都后悔了，很痛苦嘛，走冤枉的道路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如果你有感动的话，加入我们的啊这个啊这样的青少年的团队里面当辅导，或者做啊这个我们儿童的都非常好。好，大家付一点时间代价陪伴他们，使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，不会走向冤枉。好，第七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夫妇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我们常常讲到啊不要去欠债，不要随便去欠人家债，或是借人家钱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欠债是债主的仆人。特别我们啊在啊关系当中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什么仆人。当你啊这个缺钱的时候，你会找谁借？会找认识还不认识的？认识的。找亲近的还是疏远的？亲近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这句话，当你借钱的时候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欠债你就变成欠债哦，他就变成什么债主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在教会一直严格的告诉大家，在教会小组当中严禁借钱，你可以直接银行去借，就不要直接私底下借钱。你借钱的马上关系就变。如果我是一个牧师，我向林老师借钱，当我跟他借钱的时候，他是我的什么债主，就是我的主人啊， 家金吗？那我就变什么？他的仆人呢？当我欠钱啊，又不好意思还呢，没有钱还的时候，每次看到他，看到什么？还我钱呢？还我钱呢？那你聚会怎么聚会？每次来都是哇，都是债主，你欠更多，你就不敢来聚会，也不能来聚会呢。家知道我在表达吗？所以不要去欠债，欠债没有犯罪，但欠债呢，很容易是身份位置都改变了。家知道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有需要我们讲说一起祷告，或者呢，我们就来帮你嘛，大家凑钱送给你，讲清楚吗？不要用欠的，欠的马上角色就改变了，或者你就是银行去借，好，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啊，不然呢很容易就债主就变成我们的主人了，我们就变他的仆人了。 OK， 没有人喜欢跟债主在一起的了，看到债主就闪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说啊，明白哦。所以你对你的亲人各方面要了解这个原则，如果你愿意破坏关系，你就大大的什么借给他，或者你向他借，关系立刻改变，一个叫债主，一个叫做欠债的。好，第八节第九节是一起的，预备，请来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啊，这个他承怒的杖也必毁掉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是分给穷人。好，这边是用撒跟收的律啊，这个种跟收的律，他说撒罪孽的啊必收什么灾祸，那个叫 travel 会灾祸来到， danger 会来到。好，他承诺的账也必毁掉，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罪人，常常去撒罪的这个种子呢，就会收到罪孽。那我们这个罪人呢，常常会欺压别人，到最后呢，欺压这个承诺的账叫做欺压的势力也必毁掉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会把它折断这些东西。好，另外第九节你看到吗？一个是撒罪孽的，非常的有势力的人，另外一个是眼目慈善的，代表什么？他是慷慨的，他是乐意给的，这种人呢就必蒙福，一个叫做必受灾祸，第二个呢叫做必蒙啊，这个就必蒙福，很不一样的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原来呢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对人慷慨，特别穷人呢，我们要常常分享给他，因为穷人富人在世相遇都是耶和华所造的，这第二节讲的嘛，所以我们记得要尊荣这些穷苦人，因为他们很多的困苦，可能很多的不容易，自卑自怜都有，所以要去尊敬他，要分享给他，因为都是神所造的，这样子呢你必蒙福，一辈子就开始蒙福了。如果你要蒙福呢，记得把这些分享给穷人，神必要纪念，因为你借给穷人呢，就是借给耶和华。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哈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好，一直来读哦。好，第十节说，赶出亵慢人的
争端就消除，
纷争和
羞辱也必止息。
好，这边说赶出亵慢人，亵慢就是狂傲的人，或者叫做嘲笑的人，很会嘲笑别人，很狂傲自大的人，这种人要赶走。他说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。原来亵慢人呢、狂傲人或是嘲笑人会带来什么争端，常常很多的争吵啦，他来的时候就很多的争吵而纷争，然后呢羞辱就来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止息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这种人呢要赶走，不要跟他在一起，这样呢很难能够团队，很难有什么好的成果成绩的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叫亵慢人。第十一节说，喜爱亲心人化起来，因他嘴上的恩言往必与他什么为友。另外一个叫做亲信人，亵慢人呢就是自高自大，会非常喜欢嘲笑，会狂妄自大的人。另外一种人呢叫亲信人，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受过教导，就是耶稣的八福的教导，亲信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哦，清醒就是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干净，常常在神面前呢单纯。新亲人呢有什么好处呢？这边说他的嘴上有恩言，怎么知道你心亲呢？听你讲话就知道了，你的心如何，嘴巴讲就出来了嘛。心里面干净讲的呢都是干净的，心里面干净讲的呢充满神的恩言呢，会有很多的恩典， 好像是生命的流一样流出来，就得到滋润。他的嘴巴呢，讲的充满智慧的话、温柔的话、劝慰的话、恩典的话、饶恕的话，这样的话语呢，连王都喜欢跟他做朋友啊，连王都喜欢跟他做啊好朋友啊。所以清心人太有福气了，愿神祝福大家都追求清心，看见神，并且呢，王哦，这个王是指神还是指神哦？都喜欢跟你做朋友，必得见神，因为你讲的话神很喜欢。清心人的特质在嘴巴上有恩言。好，这第二种人。第三种人在十二节，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。这边说聪明人，神的眼目呢不仅啊照顾很多人，他的眼目特别眷顾，是看顾聪明人。什么叫聪明人？我们啊读过这，就是他认识耶和华，他敬畏耶和华，这种人是聪明人。聪明人呢，神说他会眷顾，然后却败坏什么啊？这个奸诈人，这第四种人叫做奸诈人。神会败坏，就是推翻的意思，会推翻这些奸诈人，是指什么？撒谎的人，很喜欢讲谎话的，神会把他戳破的，而且呢，会把这些啊他的谎言推翻掉，而是指到这个叫做奸诈人。好，第五种人是什么？懒惰的人。第十三节，懒惰人呢，他也得讲话有各样的借口跟理由。他说什么呢？外面有狮子啦，我在街上一定会被他什么？被他咬死的啦。懒惰人哈，什么啊借口都有了。连外面有狮子一大堆，就是不想出去工作，就是不想出去什么拼命，不想去努力，很多理由啊，啊，跟起败了啊，什么怎么一大堆理由了，扁多都扁多了，讲一堆，这个是讲到这个东西，懒惰人总是有理由，总是有借口，总是有觉得还有很多的挑战当中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待在家里面。是讲到这个懒惰人，是讲到第五种人。好，第六种人是什么呢？十四节说，淫妇的口为深坑啊，耶和华所憎恶的，那个是所憎恶的人，是第六种人。所耶和华所憎恶的人必陷在其中。耶和华所憎恶的人是指谁呢？讲十四节前面那个淫妇的口。原来呢，匠人呢喜欢跟淫妇为伍，喜欢什么？有外遇，喜欢怎么样？喜欢去走那些淫乱的道路，是指这个，是指所耶和华所憎恶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会掉到深坑呢、啊。深坑是什么呢？是捕兽器的陷阱，捕兽器的陷阱啊、你看到原住民做一些陷阱，有吗？专门在抓一些野兽，那个就是一种好看的地方，里面有些什么啊、这些啊，像是诱饵在当中，不知不觉呢就想吃那个的，都落不落去。或者被吊起来，就啊，再怎么样都不能脱离，所以走这条道路呢是必死无疑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从这边可以看到啊，圣经所教导的有六种人在当中啊，从刚刚所读的经文一直读到十四节，都在讲这种六种人，我们要被提醒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他说什么呢？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好，就讲到孩子。孩子有个特征，就什么呢？有一个愚蒙，或者叫愚昧，愚昧会蒙住，英文叫 bound， 是什么？绑住的意思。愚昧会绑着孩子的，愚拙、愚蠢会绑住孩子的心啊！哦，孩子的心很容易被迷住了。请问孩子容不容易受着迷啊？很容易哈、哦，你随便一个什么，他就迷住了嘛。OK， 那如果是错误的啊着迷的话，就会被捆绑。啊，那这样子呢？我们要记得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绑住的话，他怎么样离开这些呢？圣经说四个字：管教的杖，看到吗？管教的杖，什么叫管杖啊？管教就是门训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杖呢是专门在门徒训练的。对孩子呢，我们一定要门徒训练。这个跟第六节是有关系的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他不要走岔路。不要走向愚拙灭亡的道路，他就是要走啊，怎么办？拿出你什么管教杖，修理他们，他就会痛，然后就说不敢走了。所以孩子呢是可以训练的，但我们记得啊，这个杖不是要什么毁坏他的杖，不要让他失去志气。这个杖叫什么？管教的杖，走错了，走正确的道路，像牛一样啊，走错了，啪都累。这边要丢， 像马一样要把它踢，再走这边。孩子是这种特质，我们要了解，原来神看我们就是孩子嘛。有时候我们生出管教的账，会不会？会。你不要以为年纪大不会哦，很多人是身体大年纪大，但是里面像小孩。神会不会管教啊？会。请问上帝管教上好不好受啊？别的吼，真大的哦，对不对 ？OK， 有时候你不听啊，下去的时候，啪就下去了，为了远远赶走你什么？愚蒙了，迈个弓落去啊，这一路落去。但是神出仗的时候，记得那个打那个仗的时候很大力，就是要把你愚拙赶走。你要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还好你打我，我才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。阿们，记得这个事哈。好，第十六节，欺压贫穷的为要什么？立即啊，并送啊，送礼富富的都必缺乏。这个经文是指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欺压是代表剥削贫穷人的，为了利益自己的这种人呢，一定会贫穷。你从穷人当中又剥削，然后得到利益，好像可以自己富足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这种人一定会贫穷了。好，再来呢，你自己呢很喜欢是什么？送礼给富户是指什么？贿赂，贿赂给那些才有钱的人，整天就从他当中可以得到什么路啊，开什么路啊，得到什么好处。这样人呢，跟第一种人欺压剥削穷人的一样，结果都会很快的贫穷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要去剥削人家，也不要去好像是啊，这个是贿赂人家，这样子呢都会贫穷。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我们就要依靠神就好，不要依靠任何人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这是很重要的箴言哈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哈，你会发现到这个也是另外一段的，整个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啊。我要讲一下所罗门王的箴言，我们知道从我们一起读的是啊第十章开始的第一节。我讲过哈，十章第一节开始，到了现在的二十二章十六节，总共有300多句的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，都收集在这个地方。从第十章第一节到了二十二章的十六节，总共300多条，这是所罗门王的智慧。接下来呢，就不同王跟不同人什么啊所录下来的箴言了。好，从哪边呢？从十七节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只要了解作者已经不一样了，讲清楚吗？OK， 好，十七节开始一直读到二十九节，预备，请
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
留心
领会我的知识。
你若
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
这便
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，
谋略
和知识的美事，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，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
贫穷人
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好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
好，整个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一直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，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刚刚读二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说啊，这边有负面的一些人在当中，这边讲到正面的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成为合神心的人。这边有讲到第一个，你的耳朵需要受智慧人的言语，因为听智慧你就变成智慧者啊。耳朵被造目的要多聆听智慧的话语，不要老是听那些啊八卦，听那些愚昧的话，不要听世俗的话，要听智慧的话。这边说你必须要侧耳听，台湾话讲之后就是拍耳刚听了， 趴底下，一直足想要听落去。要听什么呢？听智慧的话语。第二个呢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不仅听，要留心去领会，要用你的耳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用你的心去领受、去体会、去学习。那个领会就是 learning， 去学习那样的一个智慧、那个知识。好，十八节说：“你若心中纯净，你若代表你不仅听，你不仅啊领受学习。第三个，你要什么样纯净？这个纯净，它加一个你若代表什么？你选择。”你要不要背诵啊？不要听一听就过去，因为会忘记。不要只是什么体会一下，会忘记。最后的方法就是心中要存记，就要去背诵神的话。我最近听婉玲老师在讲啊，他们说现在训练他们孩子呢，现在一次可以背六则经文呢，啊，非常好啊，好吗？背久就什么？存记了，那背不起来怎么样？就照着念嘛，多念几遍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多复习，你就记起来了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多复习嘛，你刚开始背不起来，多复习嘛，多复习，每一天都复习一遍，就会存记神的话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嘴上什么咬定，代表什么呢？你要常常去宣告出来，应用出来，咬定就是说我认定了一次。咬住的意思，神的话语透过了口呢，不断的宣告出来，咬定神的话语。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？常常去运用出来，学的要用出来了，学的用出来，你呢就是变成你的了。有人讲说，最好的啊这样的学习什么，就是教导别人。当你去教别人，你自己就怎么样？一定要有榜样嘛，不然你教什么？你也教不出来啊。哇，我生了一个游泳健将，我是游泳教练，你来跟我学，好，我就学。但是你要先让我怎么看到你会不会游泳啊？我跳下去游，哇，很厉害，那我就啊，那我跟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怎么样？自己去教导别人，你自己呢就成为最好的学习者。不要老是坐在下面听，起来开始有一点什么就教别人，你就会成长。这个是最好的学习的方法，最好学习方法就是开始去教别人，你就是一辈子不会忘记了。好，这是讲到我们听那么这么多的箴言，到了二十二章了，讲到这一段讲很清楚，耳朵、心、嘴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九节，我今日以此特特的指教你。什么叫特特呢？就是特地的指教你。我要使你依靠耶和华。好，我们看来看去，读来读去，教来教去，学来学去，重要的是干嘛呢？依靠神。这个就是教导最后的目的，让我们全心全意来依靠神。说了一切，人生所一切解答就在神的身上，我们要跟他学习，要来信靠他。这个就是箴言作者讲，我特特的指教你，特特的讲写下的这些箴言，帮助大家一定要依靠耶和华。好，这边说谋略和知识的美事，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这谋略是什么呢？只是规劝 counsel 这个字，规劝还有知识的美事。什么叫知识的美事？就是这些箴言呐、啊。好，美事呢，在英文你看到啊，这边想 writing 30， 有没有看这个 30 是什么？三十嘛。好，原来呢，从这边开始哦，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呢，总共有三十节的这个、哦、在讲什么呢？讲到各样三十个很重要的美事。原来神的话语呢 ，beautiful。非常的美，每一句呢都有它的美意在当中，要去读，要去咬定，要去存记，要去运用，你人生就是美丽的人生了。哦，讲到这个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原来规劝或者透过知识的方式都写下来了，要我们去诵读，要我们去咬定，要我们去存记，我们生命当中呢就成为美丽的人生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，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力，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什么叫箴言的实力呢？就是真理了，让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呀、啊，真真实实的。好像这是耶稣讲话不是吗？我什么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耶稣讲话有没有这样子？ 常常对你讲，我实实在在跟你讲，因为耶稣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读真理的时候，原来呢就告诉大家，这些话都是真理，都是对仗，在做人生的比较，你要选择哪一方面。你现在读了就要做正确的选择了，不要做愚拙人，要做聪明人，要做明哲人，不要做愚昧人，都在做比较。我们要选择正确的真理的实力，这样子呢，好，你好将真言的回复那打发你的人。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不要忘记我们是被神差派的来到世上，有一天要不要回跳天上交账啊？你要怎么回复？很简单嘛，以真理来回复嘛。我告诉大家，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，神不用他自己来审判，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，子呢交给谁呢？交给圣灵呢？圣灵交给谁呢？圣灵交给真理。你读了教真理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以后审判是面对什么审判？真理。所以你要回复什么？真理。要不要认真读神的话？要认识神的话。有一点是靠着什么来审判的？真理。不要愚蒙，要认识神的话。真理就是圣经的真言的实理，就是真理，真真实实的话。好，第二十二节，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。好，这二十二节刚刚跟我们所讲的经文有一些相像的地方，就是要注意一下。在二十六节跟二十二节有讲到贫穷人呢，我们记得要尊敬他，因为贫穷跟富人再次相遇都是耶和华所造的，都是按神像所造的，不要种族阶级之分，穷或是有钱呢，在神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千万不要去欺压穷困的人，也不可在城门口啊。那个时代城门口就是诉讼的场合啊，城门口就是长老的地方嘛，诉讼的场合，我们不要去欺压困苦的人。好，二十三节说，因耶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耶华必夺取那人的什么命啊？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什么借给穷人，就借给谁啊？耶和华啊，等于说你在尊荣耶和华。所以神是他的什么很重要的支持啊，神是他的后盾啊，神是他的爸爸，神是他的妈妈，他是穷人寡妇的父母亲啊，我们要尊重这些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怜悯的心，你做这些呢，神必要纪念。好，这边接下来二十三节跟二十五节一起到一百情，好生气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了。很容易生气人呢，圣经讲说不要跟他结交。什么叫结交？认他为好朋友了，你把他当成一般朋友 OK， 但是不要跟他结交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要成为说好像啊这个西东瓦跳呗，结交成为他好朋友。为什么呢？好生气，还有一个叫暴怒的，不要跟他来往啊。好，结果如何呢？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啊。什么叫效法？就是你受他的影响，受他的感染啊。我们知道哈，近墨者黑啊，你在什么环境你就变这样的人呢、啊、所以记得不要效法他们，那很容易生气呢，自己就会陷入到网络里面。生气很容易陷到网络，我讲一遍，好生气的网罗就等着你了。生气的人呢，你发现到他失控的时候，他理性开始这样被网罗网住，好像思考逻辑判断力就降低哦，变三岁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哇，生气起来什么都不顾了，打人也可以，摔东西都 OK， 什么都可以做，已经陷入到网罗了。甚至说这样呢，不要跟他交往，不然你很快就会跟他一样的。当我们跟生气人在一起会怎么样？你会被激怒起来，会不会？会啊。你想要跟生气人在一起吗？但是如果你爱生气的话，提醒自己，你常常有网罗的人生呢，这样子被网住，再怎么挣扎呢，越挣扎越像鸟在网子上。另外的，如果你常常跟生气人在一起，慢慢你会成为爱生气的人，因为你会被他吃吃，一直吃， 激怒，你自己也失去了理性，就变成生气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交往，不要跟他结交哈。那不是代表说不要尊敬这样的人哦。当然，生气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呐、大家了解吗？他生气是有他的原因的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这么容易暴怒，为什么那么容易这个暴冲啊？很多的问题要了解他的情况哈。好，接下来26节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人作保。好，什么叫击掌呢？就是担保了啊，担保或是叫作保哈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再讲一次哦，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不要成为什么保人呐、那个叫做呆，有没有人？然后这个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做担保的人就是拱狼了，千万不要做呆保的人哈。这边告诉我们的。好，27节，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26、27是一起的哈。你如果这个为人家做个担保的话，你要记得要想看看，你有什么可以偿还？你有什么可以偿还？这种故事太多了。如果担保的话，哇，到最后呢，家人各方面什么财产都没有了。你们这样故事很多了。他说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担保到最后什么，连床都没有啊！哇，连困的所在都没了。哇，是不是很呆啊？很呆哦，不要做这种很贫穷。千万不要做个特别怜悯心人，请注意听哦。怜悯心人就是什么都会掏了，我知道这个特质，但千万记得不要做呆人。怜悯人是 OK， 但是千万不要做拱狼了，家知道吗？你要算算我可以做到什么就 OK， 但是记得做什么事，第一个跟你的配偶商量，特别怜悯心肠很深的人呢、什么都掏光了，哇，什么都奉献给教会了，接下来回去呢，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，有没有这样？我发生过，请记得你奉献很好，除非你有主权，但是最好是跟你配偶商量，想了解吗？商量过，也许他可以帮你想一想 ，OK， 我们就照我们能力来奉献。啊，奉献不是不好，怜悯穷人不是不好，但是请记得不要变成夫妻间的争吵跟争闹，想了解吗 ？OK， 那两个同心合一，一样的心再奉献出来。神就祝福了。好，这是提醒大家哦，记得不要让人夺取你的床，你要记得不要作保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好，28节，你先祖所立的界限，你不可什么挪移。讲到这个犹太人哦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的地都是神给的嘛。好，那从一代传到一代当中啊，很像我们华人一样，地不可以卖的。不可以随便卖，就知道说这是神给的，不要随便挪移，不可随便移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的面前。好，这个29节呢，跟13节是一个对仗，讲到什么呢？一个是懒惰人，好多的借口，好多的理由；另外是一个殷勤的人，殷勤人有什么结果呢？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。会被君王什么提拔，会被神，君王被神什么提拔。如果你要被神提拔，不把行了，卡骨烂的了，勤劳，神就使用你，这样知道吗？勤劳，不要懒惰，勤劳，勤劳是被神提升的，也是在领受面前被提升的。好，他讲说他必在王面前然后被神提升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什么叫下贱人呢？就是等闲之辈，等闲之辈。他不会站在这下，就好像是非常的普通，一辈子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你会被神大大的什么提升？对，被领袖所提升。这应用在神的国度也是如此，应用在我们人间，人怎么看你的？都不是你的什么人这些除非你的这个学历之外，人看得到个到底这个勤不勤劳，可不可靠，办事殷不殷勤，就会被神所用，被人用。好，另外一个解释，办事殷勤的意思就是敏捷的意思，非常的敏捷敏捷的意思。我们就想到谁呢？想到这个约瑟，他就被神提升，因为他办事敏捷 他对神的引导，还有对王他在外邦里面一样都被提升。好，这是整个二十二章所讲的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二十二章来感恩主，你帮助我们都成为智慧之子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的，我们的智慧从天父而来，从天上而来。人间的智慧、属地的智慧、属肉体的智慧，都是小聪明、小智慧，都会过去。主帮助我们抓住永恒的智慧。主，你赐给我们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，我们的嘴巴常常咬定你的话，心中存记你的智慧，以致我们就成为智慧者。我们再次来求神祝福丰富教会，祝福听见早上听到的每个人成为智慧者，而且成为一个帮助教养孩童的智慧的老师、智慧的导师。让我们学我们的教会充满这样的气氛，就是要教养孩童，然后走当行的道路，到老都不会偏离，人人走向智慧的道路。感谢耶稣，祝福每个人都爱这些人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